你好，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23篇。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机会。很多人终生都在抱怨没有机会，可事实却总是充满了讽刺意味。事实上，总是有足够多的大机会活生生地摆在面前。所谓的错过，最终不过是因为大多数人对此视而不见而已。好，我先硬着头皮为你举一个例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无论你产生了怎样的怀疑或者迷惑，都请先放到一边，仔细听完，然后再反复听几遍，先尽量吸收，然后再分析其中的逻辑，最后再下结论。在我看来，2016年发生了一件实际上很重大，但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事情，那就是互联网真的已经彻底占领了全世界。经过20多年的迅猛发展，互联网已经完成了它最初的使命，它成功地连接了所有人。你听几组数据你就知道了。 Facebook 在2016年6月底月活用户数量达到了 16.5 亿，这几乎是全球人口总数的1/5以上。而在地球的另外一端，微信在2016年6月底月活用户数量达到了 8.03 亿，这接近是全中国人口总数的1/3呢。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全球所有有消费能力的人基本上都在网上了。而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，所谓的互联网只不过是个小众群体。1997年中国上网用户总数量仅为62万人，你可以算算这个人口比例有多低。另外，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调查报告，截至2006年6月30号，中国网民数量 1.23 亿，是不是依然小众啊？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这些年里，有若干家公司成了当中的巨头。我随便为这些公司杜撰了个缩写 GAFATA。这个缩写是由以下这些公司组成的 ,G 代指谷歌 ,A 代指亚马逊 ,F 代指 Facebook,A 代指 Apple,T 代指腾讯 ,A 代指阿里巴巴。打个比方，如果说互联网是个建成了的新世界的话，那么 GAFATA 就是这个新世界里的房地产巨头公司们，他们为互联网的商业运转提供了一切基础设施与服务，包括数据、云、计算、支付、交易、社交。所以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已经彻底占据了垄断性优势，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们的赚钱能力就是最强，搞不好还会越来越强。最要命的是，这些巨头公司们也在做投资，凡是互联网上可能出现的新生技术和服务，他们都在自然而然地狮子大张口。这使得众多早期投资者们搞来搞去，从宏观上来看，顶多是分了一小杯羹而已。哪怕是行业里知名的 VC， 最终也是一样。那这个事实和机会，尤其是财富机会，有什么关系呢？首先，这些公司的股票都已经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交易，也就是说无论是谁都可以直接去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。其次，这些公司的股票都是大盘股，也就是流通股份数额较大的股票，所以他们的流动性极强。若是你购买了他们的股票，实际上任何时候都可以变现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很可能，请注意，是很可能会在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长性极强。至于理由，前面我已经尽量完整说明了。刚才我特意强调了很可能这三个字，对，再怎么很可能也不是一定，而且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，这个很可能的概率其实也在不断波动，可能振幅还挺大。所以我举了 GAFATA 这个例子，是想表达在我看来， GAFATA 很可能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把握的机会，还是要强调只是很可能而不是一定。然而投资 GAFATA 的相对风险较低，也确实是一个清楚的结论，而且你的持有周期越长，系统风险可能越低。但前面我所说到的 GAFATA 很可能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把握的机会中的每个人，我几乎是确定的。只不过我相信绝大多数人，即便是有人这么告诉他了，他们依然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选择对这个机会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等到真正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只好慨叹一下，哎，都是命啊。好，我的例子举完了。注意，这个例子放在这里不是作为铁证存在的， 因为虽然我已经尽力说清楚了，可实际上还存在着这么四个事实：一，有可能我还有说的不准确的地方；二，有可能我还有说的不完备的地方；三，即便我说清楚了，说完备了，还是会有很多人理解不了或者理解错了；四，对另外一些价值观与我不同的人来说，上面的例子很可能在他们看来漏洞百出，甚至干脆千疮百孔。所以这个例子在这里只是用来证明一个道理，你看，有些机会甚至是大机会就那么明晃晃地站在那里，很多人就是看不见。但是别急，因为下面的内容才真正重要。看见了又怎样？你以为看见了机会，机会就是你的吗？显然不是的。看见了只不过是看见了，把握那机会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其实机会越大，看到的人群越会展现出一个奇怪的倾向，面对越大的机会，人们的行动力越差。关于 GAFATA， 我跟很多人私下说过，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保密的东西，甚至它的价值就在于虽然它价值巨大，但它是那么显而易见，乃至于总是被忽视被轻视。当然最为关键的是，这个结论的价值可以用以下这个公式近似的表达：收益等于本金乘以一加复合年化收益率的和的年次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行动了，那你的收益首先得看你本金金额有多少，其次要看你的投资年限有多长，最后再看复合年化收益率有多高，是10%几、20%几还是30%几。严肃的投资者都知道，长期复合收益率25%以上就是特别特别高的了，而没经验的投资者想要的都是至少几倍的收益率。接着回过头来看，在我闲着没事告知的人群之中，实际上动手操作的人据我所知并不多。关于这一点我并不奇怪，因为之前我遇到过更猛的投资品种，也见过更多反正就是不行动的人，当然也见过更大比例的后来慨叹说当时要是再多想想就好了的人。而我自己呢，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当我想明白投资 GAFATA 的逻辑之后，其实就上面那一点点的内容，我就开始行动了。我定期持续不断地买入 GAFATA， 制定自己认为合理的比例和仓位，制定调整仓位的原则，而后对这些原则进行观察、总结与调整。我觉得这事儿一点都不枯燥，这事儿有意思透了。到了2016年最后一季度，我甚至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基金，准备专门用来帮自己和社群里的朋友投资共同 GAFATA。 所以永远不要抱怨没机会，那是另外一群人做的事情，反正不是我们。问题在于，即便是看到了机会，也并不等于可以自动掌握机会，所以你还是要加上持续的思考，加上基于思考的行动，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机会。你听，是才有可能，还不一定是必然呢，因为总有运气因素存在。你要做的事情是用自己的知识，用自己的思考，然后用自己的资本负责任地进行投资。负什么责任啊？在浮夸的时候淡定，在浮盈的时候从容。这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因为在那资金背后，大多数人并没有合格的知识与判断能力做支撑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向别人问这种问题：那我人在中国怎么买美股啊？事实上我所说的 GAFATA 里也有只能在香港股市买到的股票。为什么不要问这种问题呢？因为这种问题都是你自己应该想办法解决的问题，连这种问题都解决不了，你不仅不及格，甚至是负分，没有谁有任何理由帮你。好，我来带你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。今天我给你举了关于 GAFATA 的例子，向你证明了一个道理：永远不要抱怨没有机会。当机会明晃晃地摆在你面前时，你只有通过持续的思考和基于思考的行动，才有可能真正把握的。另外，很多关于投资方面的所谓问题，不仅是不值得回答的，甚至是干脆就不应该问别人的，你顶多去问问谷歌，再自己琢磨琢磨，这是基本素质。同时请记住，在投资领域你并不需要急于行动。投资知识的把握最难的地方在于它实在是很违背直觉，所以形象地讲， 不把自己的操作系统搞个天翻地覆是没办法正确实操的。你都已经保持了差不多半年的耐心，还怕剩下的半年过得不够快吗？好，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，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。另外，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，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。我们下期见。